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传讲神的话。我们现在在亚洲是傍晚了，我相信你们是早晨哈。感谢主，我们无论在全球的哪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连接啊，特别是早晨这么美好的一个一起的守望，一起的祷告，实在是很美好的事。今天我的同工告诉我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以基督为中心。好，我可以分享 PPT 吗？
可以
吗？
可以。
可以好。看到我的 PPT 吗？
看到。
看到好。
非常好。
谢谢。好，我先简单的来分享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是受膏的先知、君王跟祭司。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为这段信息来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力的追求更认识基督，使我们的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让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来常常的经历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也让我们的灵能够跟主你的灵完全合一，能够跟主你有更密切的相交，与主完全的合一，更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完成主你呼召我们众人在这个时代所要完成的这个天国的大愿。爸爸，谢谢你。我们也承认，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求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你高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时候，主啊，你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谢谢你把那先知性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把那君王的高莫谋略和能力的灵也赐给我们，也把那祭司性的那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渐渐的来成长更像主耶稣基督。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想简单的透过这三重的恩膏来讲明什么叫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整个事工很多的课程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比如说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观企业文化，还有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等等，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在讲这以基督为中心，那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赛亚书11:2，在那里有清楚有讲到，有三对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智慧和聪明的灵，那是先知性的恩膏，然后给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那就是君王性的恩膏，然后最后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就是祭司性的恩膏。我们发现常常这三重的恩膏整合的时候，一定来到一个正面的引爆点。换句话，我们离开基督，我们什么不能做，我们离开基督可能就会进入一个三重的负面的引爆点，可是进入一个正面的引爆点，我们必须披戴基督。所以我今天想要用很简单的三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先知性的膏抹。这先知性的膏抹使到我们有高度先知性的看见，使到我们能够来洞察 这个时代的趋势。阿摩斯先知曾经说过，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人、众先知和仆人们，他就一无所行。我们感谢主，神已经把他的奥秘事完全启示给他的众先知，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完全的全副的圣言，使得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上帝不会做，除非他已经指示了他的仆人众先知。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我们众古人们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我们就发挥了那先知性的讲道。我们知道，若我们不说预言，我们不按着上帝的全副的圣言来传讲的时候，我们就亏欠了他给我们这个先知讲道的职分。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在职场，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如何。耶稣基督曾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又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假冒的为善的人就是听道不行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怎么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时代呢？所以求主给我们众家人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高度的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了两个希伯来文来描述时间，一个叫做 Ziman， 所代表的是一个周期，一个叫做 Earth， 就是突破。如果我们更熟悉希腊文的 Kairos， 就是突破的时刻， Chronos 就是机械化的时间。换句话，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希腊文，他都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告诉我们如何在季节中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来更新。所以传道书三章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定期叫做 Ziman， 就是一个周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季节里面，我们怎样回应这个季节，就界定我们整个下面的一个季节。他说，所以因此他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定时就是 S 或是希腊文的 Kairos。 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那两百个族长，以撒家支派的两百个族长一样，他们是通达事物的，因为跟他上帝是通达，所以他能够落地，他知道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在各时代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世代邪恶，我们没有时间。感谢主，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趋势，可是我们要洞察这个趋势，我们必须有先知性高度的看见。我们中国人讲过，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坦白说， 英雄是不可能造史诗的，只有史诗造英雄。因为以赛亚书51:15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澎湃，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是上帝在这个搅动整个的趋势，从来没有人去造浪而来划浪，这个浪潮是耶和华神自己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澎湃，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他的名字。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与他同行，能够明白这个时代主所宣取的这个大浪。我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我相信这个末后的雨，幕后圣灵的浇灌要比当初在使徒行传那个五旬节那个初一还要更丰盛。我们要见证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收割，我们必须明白这个趋势。你跟我宣教职场就是我们最大的宣教的职场，这个宣教的合场。我要们明白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所要做的。感谢主。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原读启示录，他说那念这书的一员的和那听见又谨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确实我们今天看见整个世界，整个商业已经进入了工业 4.0 的时代，工业改革 Industrial One 工业第一，改革了整个我们把它称为君王的，就是它改革了整个物质界里面的，借助这个蒸汽机的发明，解放了人工，能够大量的生产。第二次工业改革，因为电流的发明改过了整个生物的世界，即时性。前几十年我们看见上帝借助这个网络，也把这个虚拟世界翻转过来。可是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工业 4.0 的时代，整个市场经济是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来代表。我们开始务实到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与视线 Internet of Things 这种虚拟与实体完全的整合，带来全新技术革命性的浪潮，续卷的全球。这种变革的趋势是用种指数性的 exponential not linear， linear 就是非，它是指数性，它是非线性的速度来开展，导致当前各项突破性的技术是有史以来前无前例的，而且它在颠覆了所有国家，几乎所有的行业。这个就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话，在希伯来书12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他还要震动天。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不只是人王地王，现在他震动了天王，三个人王地王天王三重的恩膏整合的时候，带来那种爆发性指数性的增长。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跟不上改变，但以理 先知所讲的知识被加增，已经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了。感谢主，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浪潮跟趋势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最高的武功啊，不是什么花拳绣腿，乃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有了那不变永恒的真理。当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应对指数性的改变。所以有一次耶撒巴王他四面楚歌，三面的亚门人、摩亚人和米乌尼人，他们都三面的来攻击耶撒巴王。感谢主，耶撒巴王敬畏上帝，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不想在人身上找答案，他回到那万军之耶和华那里，他就宣告全地要来进食等候上帝。结果先知就借作这样的一个诗歌，在历代之下20章17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战胜仇敌的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先知怎么说呢？先知说，犹大耶路撒冷啊，你们这次不需要征战。感谢主，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尼西他必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征战，我们一个人可追赶1000人，我们两个人可使10000个人逃跑。感谢主，他在我们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说你只要摆正站着， Take precision 很重要，我们要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神把我们放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忠心自守，把神给我们的，我们完全忠心在那个岗位上。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耶和华怎样为你施行拯救，叫他们不用惧怕也不用惊慌，明日当他们出去营地的时候，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耶和华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并不怕遭害，因他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什么？他的杖他的杆必安慰我们。所以结果我们读那一段的故事的时候，确实他们连刀都不需要拔出来，上帝完全把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面对这个局面的时代里面，我们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必晓得神的旨意是怎样的。我们如不断的走在这个义人的道路上，就好像黎明的光是越走越明，要直到正午的。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通往末日的路线图，虽然我们不知道教会何时何日被提，但我们不切在黑暗里面叫主的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末世的路线，它可以帮助我们挺胸昂首的迎接那荣耀的王要回来。求主帮助我们家人们有高度的先知性的看见，就能够看见这个时代的趋势，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落地的时候，我们有君王献谋略能力的恩膏，能够落地有这样的宽度来完成主的大使命，就愿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无论是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或是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他用海洋来代表，太适当了。海洋是整个地球上最深跟最宽的地方。现在我们要讲宽度，在落地的时候不只要有宽度，还要有深度。等下我们看深度的传承，可是现在我们来看君王是宽度，我们才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谋略和能力，去完成主天国的大使命，落实我们的天国的大业。因此我们在这个万变的时代里面，我们更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面对工业 4.0 指数性的巨变，商业模式再也不是过去帝王那种羊毛长在羊身上的模式，而是当天王帝王人王整合所带来的引爆。所以今天你听到一些的字眼叫 prosumer， 是这么来的，是三层恩膏整合所带来的引爆。这种的引爆再也不是过往我们所知道的商业模式是羊毛长在羊身上，而是羊毛长在猪身上，狗买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来落地，没有办法来去在这个我们说经营的职场里面能够与这个模式的更新。是求主帮助我们，除非我们有更新，我们才能够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我们所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节制。因为当我们向左向右开展的时候，我们的后裔必得多过为业，要使那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感谢主，所罗门给我们看这个智慧，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君王的恩膏是不够的，单一不够的，智慧未必的粮食，明哲的未必的制裁，先知性单独是不够，看见不够的，你需要落地。灵巧的未必的喜悦，祭司性的恩膏，单一的还是不够的，需要三方面的整合。因为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扼腕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间临到也是如此，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变革将要产生机制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彻底的改变了整个生产链管理和治理的模式的时候，主啊，他要来帮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谨慎自守，转向上帝，小心观察神的作为，圣灵的方向，然后我们才能够踏上这个复兴的浪潮。所以在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有五大追求卓越的先决条件，其中一个叫做 leadership change enrichment culture， 换句话说，领导力充实企业文化，拥有领导力的变革的管理才有可能有落地的方案。最后我们必须要有祭司性的深度，才能够从神来的知识和敬畏主的灵去完成这世代门徒的传承。弟兄姐妹，圣经已经给我们最好的模式了， 圣经给他的模式就是保罗传给提摩太第二代，然后传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其他人他人的第三代，然后那个领受教者第四代，四代门徒一传十二，四代就1800多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在复制门徒，我们不是在复制糊里糊涂。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成为一个领袖的，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够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的羊群，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手中的巧妙就是君王的恩膏，心中的纯正就是自己。当我们这样，就帮助我们的门徒们学了基督，我们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以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旧人是思想退化，器官老化，灵性僵化，只等候火化。可是我们却是要心智改换一新，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先知性真理的先知，仁义的君王跟圣洁的祭司。因此我们更需要能够那些效法基督仆人式的领导力，牧人领导力，管家的领导力，三面的整合，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的天父要我们完全，就好像他完全一样，像我们天父完全，完全原文叫 Delios， 是一节一节的展开，越来越像他。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本来想要讲一下这个以赛共生啊，怎样的落地范本，君王祭司先知性的恩膏所完成这个天国的大业，可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召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乃是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教导他们去遵守。主啊，你就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让我们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得事物长生，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得喜也。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个心智，有这样的 blue ocean shift，有这种的蓝海的转移，因为他说他已经立了心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因此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徒性的恩膏，去被主你差去到万民万国当中，成为主你的见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阿们，
阿们。
谢谢郑牧师这样子啊，很丰富的经节啊，还有这丰富美好的话语。是的，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要像他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而且他要亲自使我们圣洁，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所说的。好，感谢感谢神哈，那我们很荣幸的邀请这郑牧师来为我们说神的话语啊，那我们非常的得着啊，不但是得着，而且我们能够行出来。 不然就成为法利赛人了。感谢主。好，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哦，刚才我就在想说今天的信息是鱼菜共生，没关系的，我们下回再邀请你再来上来再分享鱼菜共生好吧。真不是。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些弟兄姊妹，看看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可以时间让我们的郑牧师来解答。好，弟兄姊妹，时间交给你们。
郑牧师，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的分享，真的是很感恩。有一件事情就是想，就如果你可以的话分享一下或是稍微介绍一下以基督为中心的各种培训，那什么样的人的 qualify 或是适合做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培训的时间，那培训的方式，或是你们的同工可以稍微介绍给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吗？谢谢。
好的，谢谢。我可以请我的同工陈楚荣姐妹来做这方面的解说吗？楚荣姐妹，谢谢啊，谢谢。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做准备，我可能要找出一个 PPT 出来，或者就这样讲，还是需要有一张 PPT。
我想就这样讲哈，没关系，因为可能别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就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的。我们有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那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的课程呢？是有35课，我们分成7部，每一部呢我们是5课来上的。那我们会通过网络一起来学习，我们也有专门有我们的居家的网站，等一下可以把那个网站的链接放在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上去看。那我们的课程也放在我们的网站，也有专门我们隔一段时间会连续的不断的这样去轮回的去上网转，这样去一起组成一个小组来学习，所以如果需要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来报名，等一下我们可以留下我们的联系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如果是我们开课的时候也可以通知大家。那我们除了网站牧师的讲课是会有视频，我们也有书本，然后我们有几种的培训方式，一种就是网站一起大家组成，通过 Zoom 像现在这样的一起来培训，另外一个我们有就叫321的，就是你做完了一次的这样培训以后，我们还有一些小组的讨论，就是可以陪伴你啊一段时间，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就一刻一刻的我们去讨论，然后如何去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这个课程我们是收费的，那我们一部现在暂时的费用是300块钱的人民币啊，美金不知道怎么直说。然后呢其他我们还有叫你刚才看到牧师的那个PPT 里面我们有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观的培训，那个呢我们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是一个星期是中文，一个星期是英文，然后一个星期是休息，就是三个星期有一堂课是在每星期六的早上，北京时间星期六的早上的九点多的时间，那个是一个免费的课程。这些课程讲完了以后也会放在我们的 GJ 的网站，等一下我发那个链接，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你们也可以进去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以基督为中心，就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合一团队，36堂课。那这个课程的英文我们还在讲，但是中文我们已经讲完了，但是所有的课程也是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对，我们现在暂时是推出了这三部分的课程。对，
那个楚荣可不可以再详细再描述一下，比如说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的培训，他一个礼拜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参加的人，然后大概多久会
玩？一个礼拜两个小时，一个礼拜两个小时。我们一部就是五堂课，一堂课是两个小时，一堂课是两个小时，对，所以一个星期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在这样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有实操吗？然后完成的目的他会学到哪些东西呢？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培训。
其实我们是有实操的，其实是刚刚像牧师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是通过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如何去落地，我们学了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就刚才牧师在讲的以基督为中心如何一边除了从神的话语知道一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在落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落地， 那我们呢主要是整个课程讲的是一些原则，比方刚才牧师讲的，比方卓越的啊，卓越的五个条件，然后主要去发展发挥你的恩赐，怎么去找到你生命当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然后主要看你的呼召，然后一个商机来了以后，你要找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商机来，你如何去评定这个商机或者这个工作是从上帝来的，我们都有一些原则。还有职场当中我们碰到很多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做才是合乎圣经的企业原则的，那这些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然后我们除了这样培训以后，我们就小组就会去讨论这些落地的问题，因为每个弟兄姐妹们他在职场不一样，他面对的公司不一样，他可能所在的中国美国都会有不一样，那是原则，圣经的原则是不变的，那这些原则因着不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小组去沟通怎么去落地的问题。对，所以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成长的问题，
包括企业管理啊，或是business plan 啊，企划案的写撰写也会吗？
我们不会到这么但是我们不会到具体到说很详细，但是我们会把所有的原则都告诉你，因为其实是原则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企业他在写一个我们的国度企业书的时候，我们到最后目的是要学完要写一个国度的企业计划书出来，对，那原则都是有的，但对，那落地就是通过我们小组一起互相的来沟通。
哇，谢谢，很期待啊！现在我们以后要往那个营商宣教的领域里面，所以像这一类的培训，我相信的会是非常贴切的。再次为楚荣杰啊，为曾牧师啊，有提供这样的培训的机会啊，真的很感恩，谢谢你们。
不客气，谢谢给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多点链接。对，
好，那其他弟兄姐妹如果要问的话，就让他们来问哦。
嗯，可以。
问个问题吧，我不知道在哪里举手。
直接打开麦可以。
我有一个问题是。先有一个名校，一个国家的名校，这个文科的教授跟一个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讲，你三年之内赚不了5000万块钱，不要来见我。这就是名校 number two 的名校的教授跟学生讲，所以有一个学者用一个粗俗的语言去批评他，这样的教授是在学生脑袋里灌屎。所以我想请问郑牧师，你们有没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育文化，让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他本身先有文化，而是先有金钱拜金银多，这样去毒害学生，这样的国家还要全世界来为人类共同体来挑战我们的天国，这是这罪是真的大，它的危害真的大啊！我是个老人，看到这样的现象我就很痛心，很痛心啊！请你受这样的教育啊！你没有三年赚不了5000万，就不要来见我。你是什么？你是魔鬼国家啊！郑牧师，你在这个改变教育，怎么向早期的教会学校从小就让耶稣基督让光进到小孩幼儿小孩身上？我看见我不是看电影，我很亲的一个亲人他也还没结婚。他说我的小孩一个我结婚怀小孩我要胎教。我说你怎么胎教法，我要从小就让他进长春藤普林斯顿哈佛。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志向远大了还是稀里糊涂，读了大学结婚了要生孩子。你孩子还在哪还不知道， 你就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用哈佛普林斯顿那套东西去教育他，他懂吗？可以吗？这是什么知识让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讲孟郑牧师面对学校存在的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世界性问题。美国是另外一种情况，放任自流啊，什么都可以。我的外孙女从在这里出生，三岁回来的中国，在实验学校高费念书啊，有钱还不进进的去，要开后门进去。这个八岁回来的时候，站在那我问他什么叫自由。
张
Do what you want to do 就是自由。这样的学生朋友有什么用？郑牧师，请你给我解一下我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可能有点激动啊，对不起。
不会。谢谢张弟兄哈，是吗？是吗？张弟兄哈。我相信我们有一样的心声哈。我相信主也有同样的心声，因为主像法利赛人也讲过这句话，说人看为尊贵的，可是神看为是卑贱的。换句话说，人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一些来上课，一些错误的观念的，比如说他们以为来学这些是帮助他们怎么赚大钱，后来他们来上了以后很大的失望啊。其实我们这整个课程是帮助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的心要对显很重要，心对了人才会对，人对了事情才会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课程不是没有教导一些，我们是有教导一些很落地的，比如说蓝海转移啊这些，可是我们都是留到最后。为什么呢？因为刀越利，就像刚才张弟兄所讲的，就越危险。可是当然天国大业里面需要像但以理像保罗这样的人才，他们也是有知识的，不是无知识之名，可是他们的知识是真知识，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呢，在我们整个课程里面，简单的来说是一个门训的课程，是怎么帮助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个课程的这是主要的目的啊，这个主要的目的换句话，从刚才你讲的，比如说我们说三年后，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更像主的话，那可能你读错了。所以呢，我们可是世界的人可能会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因此我们是反对我们是反对成功神学。我觉得成功神学的毒害害了很多很多人，而且很多人不知道陷入其中。可是感谢主我们用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虽然有很多开始心是不对的，可是感谢主，我也见证了很多在这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的蜕变，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结果不止事业做得成功，他们也能够更敬畏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
你
们对不起牧师，可能理解我错误。我是看了你这个题目以后，我觉得那个企业啊，放在改为教育，改为其他领域的教育，同样是真理。我的这个意思，不是讲企业，你们讲的不重视的意思，是一个都这样来以基督为中心来教育，这人类就有拯救了，不光企业。教育也是，其他也是的。
是，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也有从圣经的来看，就是说神是宇宙中最大的企业家，他不只是创造者，他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所以他不止创业，他守业。所以呢，就像主耶稣当他的父母亲去找他的时候不见的时候，他说I'm in my father's business, 就是说 我是以父的事为念。原文的意思也就是以神的企业为念，上帝在经营他的国度的经济，那我们参与在其中，成为效法基督，成为他的一份就是完成天国的大业。所以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字 Koinomia， 我们在当然在圣经有时候翻译的时候把它属灵化了，比如说他说按着所安排的，安排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叫做 Koinomia， 就是今天我们的整个的英语用的 economy 这个字，就是经济的意思，在神国的经济里面，当然有一些圣经把它放为神的经纶啊等等。可是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教会不要只是告诉我们的信徒你们要忠心良善就好了，我们还要有见识，有见识才能够有三方面的平衡。见识是君王的恩膏，我们不只要先知性的那种的谦卑看见，就是我们要忠心，忠心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心要对祭司性，我们要良善，祭先君王心的我们要有智慧啊。换句话，我们在所教导的是一个三方面的平衡，三重的恩膏带来平衡所带来的引爆点。可以吗，弟兄？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好，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
但是我问一下，我刚刚举手了哈。
好，对不起。
对，是我想问一下郑牧师，就是因为就是你们这个课程，因为我刚刚听完哈，我就有这个感动想去参加了我在职场哈，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企业文化，那我觉得那神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邀请了，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文化，首先你这个是企业主有这样的价值观对吗，你才可以去建立。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历，那之前呢前几年我自己有个小公司，就是四五个人自己一个小公司，我们天天早上是灵修敬拜开始才开始工作的，就开始在传扬这个基督的文化，完全以基督文化来带领这个公司。那后来呢，那神也把我差遣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公司了，我觉得我感觉到是神的差遣。那么但是呢，就是那现在这个企业主他没信主，包括公司里都没有人信主了，那我就在这里一年多的时间在不断的去影响他们，也有很多的见证。但是呢像就是说这个课程呢我很想清楚的知道，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在职场的这种能不能就是像这种的话进入一个企业，我们对我们去来帮助，就是说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直接建立基督文化企业，因为老板不是我了，这个大企业企业主不是我，那么都不信主，甚至他们还有拜偶像的，那除了我们去信主去传福音去活出来生命以外，那在落实上在陆地上那这个课程会有没有给我们像这种在职业这职场的经理人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些帮助。
每一个不信主的老板都很希望请到一个很能干的基督徒的员工有本事有智慧，就像但以理跟叶瑟这样的。如果像但以理像叶瑟这样的，他们这些老板呢就很看重你所做的工作那你的影响力的范围就会增加了。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的多结善果。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在定我们的企业里面的真诚和敬业的时候就是不信主的人都想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所以我相信神会在他的企业界里面会兴起更多像叶瑟像但以理这样的一个人在虽然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巴比伦这个跟埃及这样的一个完全敌基督的 一个环境里面，可是他们却能够脱颖而出，影响当代的人，在那个时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在大公司里面要记得上帝的话里面说，不要藐视小的开始不要看这日的事为小。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向他求智慧，神不测这人，他必定把丰富的智慧赐给你使到你能够脱颖而出，使到你的老板都会看重你所做的工作，那时候你所讲的东西，你所做的东西，你所带来的影响力的范围就越扩大了。
嗯，谢谢郑牧师。对，这个呢是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在公司里也是特别特别的着重的，就让自己活出那个影响力，在各方面，在工作，在各方面。
三方面，良善，心要对，忠心，有见识。每个企业主一定很喜欢这种人的。
我就所以我想很想去装备更多的装备，那比如像这样的课程我就非常有兴趣了。对，就是想去更多的装备。
我们这装备呢是有分为很多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小组里面呢有这种的互动啊，当然这个课程可能会比较密集式啊，比较很多里面的内容很多，可是在落地的过程的，所以在互动小组里面的互动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谢主，我们GJ有很多尾声的这些走过这个课程的，他们愿意留下来，愿意带做这种世代门徒的传承，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团队同工人的努力啊。因为我有很多只是录了，我已经不复制所以其他的我就是做问题解答比较多啊。可是通常在小组里面，我相信你会受益更大。
好的，好，谢谢，谢谢郑牧师。那线下到时候我跟楚荣姊妹对接好吗？
好
的，我留一个电话号码在上面，你们可以跟我联系。
好的，好，谢谢郑牧师。嗯。